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一段记录上海封城之下各种次生灾害的短片，名为四月之星，近日在中国网络热传，随之而来的是网管的审查和删帖，但是网民纷纷将影片上传个人的账号，删了又再发，再删就再发，接力地传播出去。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四月之声。
封上三五天啊，封上一周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上海，我们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市民应该有这样的啊大局观。
连床都还没有支起来的，人家就直接睡地上。
那
你们发不发物资？
发不发物资？你等通知。
等通知，我们都快饿死了。我们没火猛啊！
火灾怎么办？你告诉我火灾怎么办？火灾怎么办？
是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根本就不能表现出感情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怎么做？明天过后，你们奉条一次，我们志愿者的名
额。幺二三四五也打过了，幺幺零也打过，对吧？
我知道你都打过了，你看有结果吗？
是没结果。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李老师，我真的很无奈。我现在，我比你更伤心，因为您仅仅是一个家庭，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对，你所谈的一切，我很真的很理解。
你的情况，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过，电话打过无数次。
呢段唔够六分钟，题为《四月之声》嘅短片，汇集咗四月份近三周之内，因为各种疫情而产生出嚟嘅乱象嘅对话录音。短片上嘅画面系以上海市一段黑白的航拍影片为背景，就配了一些低沉的音乐作为背景的。影片以3月15日上海官员表态绝不封城，到后来开始封城，封城之后居民遇到的各种生活困难和不公，包括物资短缺、路敲要物资、捐赠食物遭贩卖、幼儿和家长被迫分开隔离、宠物被打死、病人求医无门、方舱环境恶劣等等。之后影片收录了疾控中心那些医生和市民抱怨防疫政策的不合理，居委会向民众哭诉上级没有对策。这则影片4月22号先后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流传，很快就遭到删除，但是好快又有新的微信、微博网民发布同一段影片，接力咁传，删咗之后又发，再删就再发，甚至有人改咗影片嘅名字，仲加上华春莹嘅讲话，接力再传。随后网民就发现呢段影片喺微信已经无法观看啦，同时四月之声四个字亦都被微博禁封，连四月二字亦都遭审查。微博网民又自创咁，有人将四月之星制作成海报，写住四月之申，申系申诉嗰个申啊。申字嘅设计系用两条胶带贴喺个口字上高，控诉上海禁言嘅。仲有网民贴出咗一啲古装剧嘅爱国历史剧嘅片段，通过片中人物对当时政治腐败嘅评论，以古讽今。就喺同一日，网传北京网信办通知，要求各网络平台全面清理四月之星的影片和相关的截图等，还要求下级反馈清理了的数据。此外，中共的网络审查还好像延伸到海外，有推特网民上传截图指出，因为分享四月之星超连结，被推特警告并删除，因此四月之星再一次沦为国际的笑话。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呢，我们听了上海四月份发出的呼声，名为四月之声的。大家对这个城市会不会有一种觉得 在一夜之间，由所谓的东方明珠突然间失色，变成东方死珠呢？上海市在繁华光环的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那我们这里带大家用另一个角度看一看。早在2006年的秋天，上海发生了一宗导致四人离奇死亡的连环杀人案。这四个人分别是上海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金明和他的妻子，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警官张慧芝，和上海虹口区法院法官范培俊，和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潘玉明。这四个人之中最少有三个人，王金明、范培俊和潘玉明，是上海万邦中心大厦非法拍卖案的关键证人。另外，张慧芝、范培俊和潘玉明三个人呢，是属于体制内公检法的人物，即是换句说话来说，他们是公职人员身份的。到今年16个年头过去了，那有股神秘的力量阻挡着这宗连环杀人案仍然是没有被侦破的，杀人犯依然逍遥法外。与这一起杀人案件相关的另一个受害人港商任俊良的巨额财产就不见了，依然是没有人给出一个说法。任俊良在1992年呢，通过招商引资来到上海，组建了上海裕通房地产有限公司，随后裕通就在浦东新区批租了一块土地，兴建了万邦中心，一座全智能的商业大厦。大厦采用了全彩色电视监控系统，通讯配置 AT&T 光纤综合布线，智能化系统，还首创自动寻车位系统。大厦各个办公室内的电器都可以由电话遥控，是上海首创的。这栋大厦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中锦滨江大厦，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贸易区，地理位置优越。业内人士说，目前市值超过30亿。任俊良被上海做了一座现代化的商业大厦之后，不但没有同他带回一分钱的回报，还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梦魇。在这座大厦员工的前夕，他就成为了上海滩不法分子和上海政法界的恶黑势力共同侵吞的一块大肥肉。案情透露，1997年1月，裕通公司副董事长沈成勤伪造了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私人印章，擅自用万邦中心四个楼层作抵押。他将个人的公司上海万祥实业公司向中信上海信托公司借款1000万。当虹口法院来到追债的时候，裕通公司才知道，随即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同年9月24日，虹口法院在执行这件案的时候，直接将担保人裕通公司作为第一被执行人来追债，反而将借款人万祥公司作为第二被执行人，不去追讨，亦都从未对借款人履行过任何法律规定的还款程序。哇，咁都得，真系咩世界呢？大家记住，这个就是上海市的政府。之后呢，虹口法院以借款未还为由，未经开庭，强行用超低价拍卖了万邦中心九个楼层的房产。1998年9月，虹口法院委托华星拍卖公司发布拍卖公告。1998年12月6日，虹口法院将总面积15,141平方米的万邦中心九层楼以3,150万以超低价拍卖了给唯一的竞拍人上海国安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售价是每平方米2,080元，是市场价的七分之一。竞拍人公司是拍卖前一个月才通过虚假验资成立的新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居然就是诈保骗贷的沈成勤。这家公司全部股东都是虹口法院执行庭的家属。哇，真是闭门一家亲啊。时至1999年10月19日， 虹口法院又强行扣押裕通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目的是将九个楼层先过户到虚假验资的国安公司名下，再帮他向银行抵押贷款4000万。这个是虹口法院、沈成勤和华星拍卖行三方联手抢劫万邦中心的九层楼宇。与此同时呢，中级人民法院呢亦都强行拍卖了万邦中心的19个楼层。事件是在1996年4月，裕通公司和某电梯公司签了进口11台电梯的合同。电梯到货之后，裕通公司发现其中两台的机器是损坏的，另外亦都有若干零件丢失了，而且没有录证一单，已经构成违约，咁就拒绝收货，双方就发生了纠纷。那个电梯公司呢竟然告到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控告裕通公司，要求其承担付款义务。上海中院全部站在电梯公司的一边，以强制执行1300万元电梯款为由，查封扣押了万邦中心19个楼层20394平方米的房产。之后上海一中通过定向超低价拍卖，分别在2002年12月和2003年11月、2005年2月将万邦中心30742平方米的房产拍卖给了2002年7月24日才成立的空壳公司上海华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华屋随后就和虹海法院合谋，将原万邦中心九层楼15141平方米的房产亦都转给华屋公司。至此华屋公司以2485亿元的超低价取得了万邦中心整栋大厦45883平方米的权益。作为开发商的裕通公司不仅血本无归，还倒贴了4000万。这个是上海市一中法院、华星拍卖行、华屋公司和某电梯公司合谋抢劫整个万邦中心。类似这些经济案件在国内不知有多少，但是身为中国一个金融中心，那些司法制度竟然是这么黑暗、乱七八糟、互利弹道、无法无天。大家看到这些不单只是监守自盗，这些是设计陷害，当权者为所欲为，甚至可以说肆意妄为，百姓任其宰割，任其鱼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呢，我又带大家通过一单上海的连环的凶杀案，带出了一个港商在大陆的投资如何被那个所谓的法院公检法系统去侵吞的。案件的诉讼一开始入伙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在1998年4月的18号呢，裕通公司就以9200万美元的价格，当时折合人民币大概 7.6 亿元，和南京一间公司签订了整栋大厦的买卖合同。这单交易起先是得到上海一中法院认可的。在1998年4月27日，上海一中院一名法官和裕通公司人员一起去南京，在该公司总裁办公室 攞到1000万元扣楼订金。如果冇第二日发生嘅事，如果冇其他嘅干扰，任俊良完全系可以攞翻佢出售万邦中心嘅7.6亿元人民币。但系喺第二日，1998年4月28日，上海一中院突然毫无理由咁查封咗万邦中心19个楼层、20374平方米嘅房产，仲发文俾相关部门查封期间不得办理销售、抵押、赠与等一切手续。再睇翻万邦中心同沈成勤嗰啲官司啦，因为沈成勤将万邦中心非法咁抵押咗出去，导致咗万邦中心被非法拍卖。沈成勤诈骗中信信托1000万元嘅案件，喺1999年9月22日被逮捕。2000年喺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承认沈成勤犯有伪造、编造金融票证罪，情节特别严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诉。据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3月22日嘅报道，时任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院长陈旭亲自担任审判长，对检察意见书中建议判处无期徒刑嘅沈成勤判处2年有期徒刑。陈旭对沈成勤重罪轻判证明咗啲咩嘢呢？证明咗陈旭同沈成勤嘅严重犯罪行为之间肯定存在有重大嘅关联。沈成勤喺刑满出狱之后，居然成为咗华星拍卖公司嘅总经理，华星拍卖公司嘅三大股东之一。上海华星拍卖公司名列上海市拍卖行嘅5强，连续2届被评为中国3个 A 级嘅拍卖企业，中国拍卖行业嘅协会会员，上海拍卖行业协会理事单位。是获得上海市政府、高级法院、海关公安分局分别指定的罚没物资和查禁走私物品的拍卖单位，并具备文物拍卖资格。据财经杂志前华东地区负责人杨海鹏的举报信讲，上海华星拍卖公司王金明在被害之前，诉到同法院、公安和政法圈的朋友讲述因为拍卖行股权的纠纷、最高检察的调查、他所受到的人身威胁，并多次公开提醒上海高院向公安报警，称有人想害他，但是没有人理会。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金明被杀之后，沈成勤居然当上了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的宝座。沈成勤点解能够喺出狱之后到华星任职？好可能系同重罪轻判佢嘅陈旭有关。据中国新闻周刊嘅报道啊，虹口法院执行法官范培俊同埋上海一中院执行法庭官潘玉明都喺被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咧系指喺2006年秋天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成立的专案组进驻上海调查万邦中心被非法拍卖案的专案组。他们在被专案组约谈之后没多久，接受神秘人员晚饭，第二日凌晨双双暴毙了在家的家中。虽然神秘请客人的身份至今未见官方披露，两个法官遗体亦都很快被处理了，但是并未因此消除上海政法圈里面的种种质疑和猜测。一位对落毒很有研究的上海市前法医话给中国新闻周刊听，他认为这两位法官应该是非正常死亡，而且基本确定是被毒杀身亡。两位法官死了一个月之后，接受最高检反贪总局调查询问的上海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鉴明、张惠芝夫妇在徐汇区上海南站附近的麦克花园别墅家中被杀害。四人死亡之后不久，案件就不了了之。咁啊，唔知系巧合定系天意啦。到咗2017年3月1日， 原上海市一中院院长，后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的陈旭，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陈旭落马之后，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
下一位
上海政法不倒翁落马被指涉嫌四证人离奇死亡案的文章。文章写道，随着陈旭的落马，四条命案背后的真相或将浮出水面。但是到了2018年10月25日，陈旭被南宁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罪名只有一个受贿罪，没有涉及四条命案。咁边个系命案嘅幕后黑手呢？港商任俊良当时价值近8亿元人民币嘅万邦中心，系被得到虹口法院、上海一中院支持嘅不法分子利用华星拍卖公司全部抢走咗。最高法院法文纠正唔到，最高检察院派专案组进驻上海调查，至少3名关键证人被杀。最高检察院专案组被迫撤离，最高检察院都查不到万邦中心被非法拍卖的案件。到底边个有咁嘅势力？2006年上海连环杀人案发生时，上海市政法委书记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侄吴志明。上海2名法官被杀，1名警官被杀，1名富商被杀，1名港商当时价值近8亿元的财产被法院强抢，最高法院管不到，最高检察院查不到。这个黑手是谁？大家自己想啦。身为一个政府以身带头作恶，而那个罪恶一直是被隐瞒同埋继续存在的，即是好像贩卖人口啊、官商勾结咁，一路存在，一路搵紧钱嘅。咁你作为呢个政府嘅一个整体，系唔系到时到后就受到惩罚呢？系因为呢个政府作恶系受惩罚，所以你成为佢整体嘅一部分，相继都获得惩罚。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啦，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上海今日点解会有咁嘅乱象啊？拜拜。